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2号星期二。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拜登宣布美军无人机已经击毙基地组织的最大头目扎瓦希里。
白宫挺佩洛西有权访台，布林肯说中共如果制造危机将负全责。
布林肯指控俄罗斯不负责任，拿乌克兰的核电厂当盾牌。
美国驻日大使强调将推动美日关键领域的商务和外交合作。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一说，俄罗斯在乌克兰最大核能发电厂周围区域的行径极度不负责任，指控俄国在攻击乌军的行动中以此当作核子盾牌。路透社报道，俄罗斯三月份被控在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危险开炮，俄军在入侵乌克兰几周后就占领了这座核电厂。布林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禁止核武扩散会议后告诉媒体，华府深为关切俄国现在把这座核电厂当作军事基地，朝附近的乌军开火。他说，当然乌方无法回击，以免发生牵连核电厂的可怕事件。布林肯说，俄方的行径不仅是利用人肉盾牌，更是核子盾牌。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团强烈驳斥布林肯的指控。乌克兰外交部副部长托奇斯基当天在会谈中说，有必要联合强力行动以防核灾，并要求国际社会动用防空系统关闭乌克兰核电厂的上方领空。
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率领国会代表团展开亚洲行，今天从新加坡转往行程的第二站马来西亚访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访问团在马来西亚只停留了几个小时，拜会马来西亚首相和下议院议长。佩洛西亚洲行已经完成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的访问，预计台北时间2号晚上10点从马来西亚飞抵台湾的松山机场。佩洛西专机的来台路线外界高度关注，包括美国航空母舰里根号已经在台海附近待命，会护送佩洛西的专机顺利到达台湾。对于佩洛西可能访台，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曾明宗今天表示，收到立法院的通知，如果佩洛西访台，将在明天上午与立法院2楼的接待室与立法院院长尤锡坤和朝野各党团总召会面。
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主席威廉斯星期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证实了路透社上周的一篇报道，那篇报道引述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消息人士的话说，如果中国监管机构将对我们有任何程度的限制，那不会让我们完成要求，我们将不会接受。威廉斯说，到美国证券市场上市是一项特别待遇，而不是一项权利。相关法律明确规定，获得这项特别待遇的一项条件是，让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不受限制地查阅美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的审计文件底稿。多年来，美国一直要求依法获得在美上市中国企业的全部审计文件，但是中共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禁止中国企业向外国机构提供审计工作底稿。路透社7月26号援引两位知情人士的话说，即使把中国公司停牌，也不会使北京遵守美国的规定和法律。
美国科技新闻网站 The Verge 周一援引苹果公司的内部备忘录报道，苹果宣布放宽在多数地点强制员工佩戴口罩的政策。路透社报道，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资料显示，这份公告发布之际，美国的 COVID-19 病例数量正在逐渐上升，超过90%的确诊者都是感染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BA4 和 BA5。 跟 Omicron 病毒的最初版本相比，BA4 和 BA5 变异株具有显著的突变，而且疫苗的保护力将随时间减弱。苹果公司在电子邮件中说，每个人的个人情况都不同，如果你觉得这样做更舒服，请不要犹豫，继续戴口罩。另外，请尊重每个人戴不戴口罩的决定。当 COVID-19 病例呈现下降趋势时，苹果在3月份放弃了对企业和零售员工的口罩要求。然而在5月，当 COVID-19 病例再次上升时，苹果公司恢复了对企业和零售员工的口罩规定。
美联社一号报道，拜登总统将任命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代理署长芬顿担任白宫协调指挥官员，带领对抗不断升温的猴痘疫情。据报道，疾控中心艾滋病预防部门主任达斯·卡拉基斯将担任芬顿的助手。白宫告诉美联社，两人将在策略和运作上协力合作，对抗当前猴痘疫情爆发，包括公平合理的增加检测量能，推动疫苗施打和疾病治疗。世界卫生组织7月23号宣布，把猴痘疫情列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加州州长纽森1号宣布，这个美国人口最多的州进入猴痘紧急状态，借此加强疫苗接种工作，控制这波疫情。加州做出宣布之前，伊利诺伊州当天稍早也做出宣布，纽约州则是7月29号晚上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资料，全美有超过5800人感染猴痘，病例分布在48个州、华府和波多黎各。自麻州波士顿5月份通报首起确诊病例以来，疫情迅速蔓延。
肯塔基州遭遇洪灾袭击，州长贝希尔1号透露，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37人，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另有几百人下落不明。据 CNN 报道，贝希尔说，洪水淹没了道路，摧毁桥梁，冲毁房屋，十几千名肯塔基州民众流离失所，重要的电力、民生用水和道路基础设施也受到影响。贝希尔指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在陆续恢复通讯服务，可能有助于灾民和亲友联系。肯塔基州小镇辛德曼的镇长尼斯感叹，他在当地居住了56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洪水，镇里的主要街道看起来就像是一条河流。虽然救援人员四处展开搜救，但天气预报显示，肯塔基州可能会继续降雨，造成更多的洪灾出现。气象单位将在当地时间1号晚上9点到2号上午9点，监控降雨量和洪水的情况。贝希尔估计，这次的灾害损失恐怕达到几千万甚至几亿美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宣布美军无人机已经击毙基地组织的最大头目扎瓦希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推特的投资者克里斯波日前对特斯拉 CEO 马斯克提起诉讼，要求马斯克继续履行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的协议。克里斯波持有5500股推特股票，除了马斯克，他还把跟这笔交易相关的两家企业收购实体列为被告。克里斯波在诉讼中说，马斯克以机器人账号比利为由放弃收购推特，实际上只是为退出收购而编造借口。在此之前，推特已经对马斯克提起诉讼。上周五，特拉华州横平法院的法官宣布，将在10月17号到21号审理此案。与此同时，马斯克上周五对推特发起反诉讼，但诉讼的内容还没有公开。
据 ET News 周一报道，英特尔计划到2024年在设备中引入下一代无线网络技术 WiFi 7。WiFi 7是 WiFi 6E 的下一代，可充分利用高性能的 5G 赫兹和 6G 赫兹频段，带来两倍的数据吞吐量，支持高达 36GB 每秒的数据处理速度。英特尔计划在2024年把它推向市场之前，加快 WiFi 7的开发工作，并打算把他们的技术应用在笔记本电脑，然后再扩展到其他设备。英特尔预测 WiFi 7的应用将会扩大，它将通过高端游戏、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和机器人等先进技术扩大产品应用，加强对 WiFi 市场的渗透。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1号报道，近日 SpaceX 飞船上的多块太空垃圾掉落到澳大利亚境内，其中一块长达3米。澳大利亚农民麦纳斯说，当时他的女儿听到一声巨响，然后在自己农场的一个土地上发现了这块物体，同时他的邻居也发现了类似的物体，当地很多人都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幸运的是，这些太空垃圾的掉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空专家塔克证实， 这些太空垃圾是 SpaceX 飞船的一部分，自2020年11月以来一直在太空中游荡，并逐渐脱离轨道。他指出，大多数碎片都落在了海洋中，但有些从太空中直接落到了地面。据悉，这是1979年以来落入澳大利亚的最大的太空垃圾。目前 SpaceX 还没有发表评论。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拜登总统宣布，美军在上周末对阿富汗一次无人机的空袭中，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希里已经被击毙。这是自2011年基地组织创始人本拉登被击毙以来，对基地组织的最大打击。请听报道。
周一，拜登总统在白宫发表讲话，并宣布基地组织领导人艾曼·扎瓦希里在上周末的一次无人机空袭中已被击毙。扎瓦希里是一名埃及外科医生，曾担任本拉登的私人医生。拜登指出，扎瓦希里深入参与了911的策划，这是对在美国领土杀害2977人袭击事件负有最大责任的事件之一。几十年来，扎瓦希里一直是袭击美国人的策划者。拜登说，自从美国11年前击毙本拉登并伸张正义以来，扎瓦希里一直是基地组织的领导人。他躲藏起来，协调基地组织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并针对袭击美国目标提供行动指导。据悉，扎瓦希里也曾因参与1998年8月7号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事件而在美国被起诉。当时的爆炸事件造成224人死亡，超过5000人受伤。拜登表示，我们从不退缩，正义已经得到伸张，这个恐怖分子头目已不复存在。我们再次明确表示，无论需要多长时间，无论你躲在哪里，如果你对我们的人民构成威胁，美国会找到你并除去你。拜登强调，美国将会一如既往地做需要做的事情，以确保美国人的安全。另外，拜登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周一还向记者表示，塔利班的官员们此前是知道扎瓦希里窝藏在该地区的，这已经明显违反多哈协议，甚至在周六成功空袭后，塔利班仍试图采取措施隐瞒扎瓦希里的存在。限制他人进入安全住所，并迅速转移扎瓦希里的家人，包括他的女儿和他的孩子。而当天，扎瓦希里在隐秘住所的阳台上被多次认出，最终被击毙。他在死前一直持续在房子里制作视频，有些视频可能还会在之后被公布。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据报将访问台湾。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周一强调，他有权访台，北京不应该借机升高局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说，中共如果因为佩洛西访台制造危机或升级紧张局势，北京将承担全部责任。请听报道。
佩洛西展开备受关注的亚洲行，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相继引述知情人士指出，佩洛西将于本周访台，部分行程安排在2号晚间，多数在3号，包括会晤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中共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1号威胁说，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将破坏中美关系。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当天表示，佩洛西可能访问台湾并不稀奇，中共政府最近发出那些威胁没什么道理。他说，北京没有理由把符合美国长期政策的潜在访问变成某种危机，或以此为借口在台湾海峡或周围增加侵略性军事活动。科比在 CNN 节目《新的一天》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应该被那种言辞或那些可能的行动吓倒。他表示，美国政府依宪法权力分立，国会是独立机关，北京也知道佩洛西会自己决定，他有权访问台湾。之前就有众议院议长访台先例，许多国会议员也曾造访台湾，包括在今年。科比说，美国未来会持续在西太平洋执行海空任务，继续支持两岸和平稳定，捍卫自由开放印太区域，也会寻求与中国保持畅通沟通管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号在纽约 参加联合国有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会谈后，也对记者说，佩洛西议长将自行决定是否访问台湾，国会是一个独立的平等的政府分支，这完全是由议长自己决定。如果议长决定访问台湾，而中共试图制造某种危机或加剧紧张局势，北京将要承担全部责任。布林肯还说，如果佩洛西决定访问，美方希望中方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不要从事任何升级行动。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据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一号说，美国作为日本的紧密盟友，正在芯片、电池和能源等关键领域进行合作，以确保供应链的安全。请听报道。
曾担任过克林顿总统白宫办公厅主任和芝加哥市长的美国驻日大使拉姆·伊曼纽尔周一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自从他今年早些时候出使东京以来，就一直聚焦于美日商务外交，推动两国在对经济安全具有广泛意义的领域进行合作。伊曼纽尔透露，美国一家公司正在考虑对日本的芯片产业做出重大的潜在投资，此举也标志着两国在半导体行业上做出的最新合作，但他拒绝透露详情或谈论合作项目的时间点。伊曼纽尔强调说，商务外交是美日经济合作与协调大局的一大板块。上周五，美日两国在经济二加二峰会上曾宣布就成立一个新一代半导体联合研究中心达成协议。日本政府将出资约7亿美金，协助美商西部数字公司及其日本伙伴凯霞控股公司提升一家日本工厂存储芯片的产量。与此同时，电动车巨头特斯拉的供应商松下控股公司上个月也选择美国堪萨斯州为其新的电池厂的厂址。伊曼纽尔表示，松下的这一行动是在拜登总统访问日本期间与松下主管会晤之后采取的，而美日产业合作也是在中共利用其经济实力对别国施压之后得以加强。根据美日在二加二峰会发表的一份部长级联合声明，在没有点名的情况下表示反对他国的经济胁迫行为。不过，国务卿布林肯在一场记者会上直接强调，中共当局的胁迫性和报复性的经济行为已经迫使别国做出有害于他们安全、知识产权和经济独立的选择。驻日大使伊曼纽尔在受访时分析，这里有一个现象，如果中共当局不喜欢你政治上的表述，他们就在经济上向你秀肌肉。他提到十多年前，因为中日之间爆发领土争议，北京限制了对日本出口稀土的配额。他表示，一旦一个国家受到北京的压力，华盛顿将需要以经济刺激来予以应对，包括将能源作为一种战略资产来运用。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呼吁俄罗斯和中共参与核武管制协商。休息一下再回来。
亲切、真实、智慧，给您正能量。希望之声，有品位、有价值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8月2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帮助乌克兰抵抗俄国，再提供价值168亿元武器；
美国五个州今天初选，川普的影响力备受关注；
拜登呼吁俄罗斯和中共参与核武管制协商；
驻卖伊朗石油到东亚，美国制裁中国和阿联酋等六家公司。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一号宣布向乌克兰部队提供新一批武器，协助他们抵御俄罗斯入侵，当中包括日益重要的火箭发射器和火炮所需的弹药。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告诉记者， 这批价值5亿5500万美元的新武器供应方案中将包含更多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的弹药和其他火炮所需的弹药。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声明，这批援助当中包含了75000发155毫米火炮的弹药。声明提到，为了满足战场上瞬息万变的需要，美国将继续和盟国及伙伴合作，提供乌克兰关键的作战能力。据五角大楼所言，这让美国自拜登上任以来承诺给予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总额超过了88亿美元。华府先前援助基辅的武器中包括反火炮雷达、标枪反战车导弹、苏联制直升机、炮弹和轻型装甲车。
俄罗斯在2月24号进犯乌克兰之后，随即封锁了乌克兰的黑海港口，导致粮食无法出口。俄乌两国分别和土耳其以及联合国7月22号签署协议，想要减缓因为黑海粮食运输受阻而造成的全球性粮食危机。7月27号，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成立特别联合协调中心，负责监督出口的相关事务。8月1号，第一艘从乌克兰运输小麦出发的货轮从敖德萨出海，这是俄乌战争爆发5个月以来第一艘离开乌克兰的商船。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说，这让世界感到如释重负。预计这艘货轮将在8月3号抵达土耳其领海，并停泊在伊斯坦布尔外接受联合检查，随后开往黎巴嫩，舒缓那里的严重缺粮危机。联合国官员指出，乌克兰在战事爆发前每个月能够出口500万吨的谷物，预计在几个星期内出口就能够恢复到战前的水准，化解全球面临的粮食危机。
美国1号对中共和阿联酋等6家公司实施制裁，指控他们协助销售几千万美元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到东亚。至此之际，美国正在寻求加强施压德黑兰，以遏制伊朗的核计划。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在2项个别声明中，合计对6家公司实施制裁，其中4家位于香港，1家在新加坡，1家在阿联酋。另外，美国国务院对总部设在新加坡的Pioneer Ship Management 和香港的 Golden Warrior Shipping 公司实施制裁，指控 Pioneer 公司安排一艘船运载伊朗石油产品， Golden Warrior 涉入与伊朗石油和石油产品相关的交易。这些制裁行动冻结了受制裁公司在美国的资产，并普遍禁止美国人跟他们做生意，其他人和受制裁公司往来也可能有被制裁的风险。这一波新制裁是美国在过去2个月来针对中国公司和与伊朗相关的第三波制裁行动。
美国联邦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等民主党高层正在和几名共和党人并肩努力，要把迅速崛起的中国芯片制造大厂长江存储纳入贸易黑名单。舒默和另外6名跨党派参议员在写给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日期标注为7月28号的信函中，描述长江存储等中国半导体制造商对国家安全和美国芯片企业构成与日俱增的威胁。商务部发言人证实收到了这封信，还说会做出回应。美国国会对列入商务部贸易黑名单的企业实施出口限制。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大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2019年被列入贸易黑名单。这封信说，长江存储是华为的供应商，使美方制裁措施的效力受限。另一方面，路透社1号报道，拜登政府正在考虑限制美国芯片制造设备出口到长江存储在内的中国记忆芯片制造商。对此，商务部回应说，政府的重心放在削弱中国制造先进半导体的努力上，正在更新方法，并寻求让出口管制的效力最大化。
路易斯安那州几乎完全禁止堕胎的禁令再次生效。路易斯安那州的堕胎诊所周一给患者打电话取消手术，并指引他们前往其他州的诊所寻求服务。美国最高法院6月下旬推翻罗素韦德案的裁决后，路易斯安那州的堕胎禁令已经生效，随后又多次受到阻止。几个星期以来，路易斯安那州的堕胎服务一直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州里的3家诊所依靠法院的裁决和临时限制令继续运营，但上周五下午，1家上诉法院裁定，路易斯安那州总检察长杰夫·兰德里可以在案件审理的同时执行堕胎禁令。 之后这类手术就突然停止了。7月21号，州法官唐纳德·约翰逊发布了一项初步禁令，允许诊所在关于堕胎禁令的诉讼继续进行的同时继续提供服务。然而仅仅8天后，兰德里向州上诉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强制执行禁令，而法院做出了对他有利的裁决，这项禁令于当天晚些时候生效，这也是这项禁令第三次生效。
英国和法国气象局1号表示，2022年7月是法国和英格兰部分地区有记录以来最干燥的七月，这导致水资源紧张的状况加剧，并迫使英吉利海峡两岸实时限水。法国气象局说，严重的干旱重创了当地农民，并导致淡水使用受到广泛限制，上个月的降雨量只有9.7毫米。法国气象局还说，这比1991年到2022年的7月平均水准大减 84%， 上个月也是1961年3月份以来第二干燥的月份。与此同时，英国气象局说，英格兰南部和东部的大片地区的7月降雨量是有记录以来最低的。根据英国气象局的数据，整个英格兰地区平均降雨量为 23.1 毫米，是1935年以来最低的7月降雨量，也是有记录以来第七低的7月总降雨量。英国气象局自1836年开始测量并保存雨量的相关记录，英法两国降雨量锐减，夏季还出现空前的高温。上个月，英格兰的气温有史以来首次突破摄氏40度。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呼吁俄罗斯和中共参与核武管制协商，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多家媒体周一报道，甲骨文公司已经开始裁员，其中包括旧金山湾区的一些员工。甲骨文之前把总部从加州的红木城迁到德州的奥斯汀时，保留了很多加州的员工。据 The Information 网站上个月还报道，这家科技巨头正计划裁减几千个工作岗位，以寻求削减10亿美元的成本。影响湾区员工的裁员行动已经启动，裁员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进行，也会影响到加拿大、印度和欧洲部分地区的员工。彭博社援引受影响员工的领英帖子报道，客户体验部门的一些员工周一被告知他们的岗位将被裁撤。
亚马逊8月1号宣布，为 Prime 会员提供的当日送货服务中将增加一些实体零售品牌的商品。亚马逊承认疫情使它的电子商务规模激增，亚马逊说将在美国10个城市增加提供服务店。 Pacsun、 Diesel 和 Superdry 以及保健品零售商 GNC 等品牌商品的当日送货服务。针对一些零售商的商品，购物者在网上订购商品后还可以选择在商店里取货。此前有媒体报道说，亚马逊正在用它的 Flex 送货司机测试类似的模式，他们会从实体商店零售商那里取回消费者网购的包裹，然后把他们送到顾客的家门口。与此同时，亚马逊仍在继续投入巨资，以加强它的一天内交货的能力。
巴西的一对头部连体婴双胞胎日前在虚拟现实的技术下成功分离，但医生也说明这是很复杂的手术，这次手术总共花费27个小时。这对3岁的双胞胎名为亚瑟和贝尔纳多利马，总共接受了7次手术，出动了100名医生，并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让他们分开。手术成功后，这对双胞胎的家人喜出望外，但他们需要面临6个月的康复期才能像同龄的孩子一样。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有5个州，亚利桑那州、堪萨斯州、密歇根州、密苏里州和华盛顿州，今天将举行11场备受关注的中期选举初选，其中一些选举被视为针对前总统川普对共和党控制力的新一轮考验。 请听报道。
周二最引人注目的选举之一是亚利桑那州州长共和党参选人的党内初选。前当地新闻主播卡里雷克受到川普的背书，而开发商卡林泰勒罗布森则得到彭斯的支持。亚利桑那州参议院共和党初选，川普支持的风险投资家布莱克马斯特斯目前呼声最高。另外，密苏里州参议院共和党初选吸引了众多候选人，他们争夺即将退休的参议员罗伊·布朗特的席位。而在堪萨斯州，自从最高法院推翻罗素·韦德案以来，向日葵之州的居民将对有关堕胎的州宪法修正案进行表决。密西根州共和党州长初选目前有五名候选人，其中保守派评论员图德·迪克森上周得到川普的支持，使他备受鼓舞。密西根州第三国会选区共和党初选的部分，现任国会众议员彼得·梅杰周二将在该州第三国会选区的共和党初选中抵御来自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官员约翰·吉布斯的挑战，吉布斯得到了川普的支持。密西根州第十一国会选区民主党初选将由现任众议员安迪·莱文和现任众议员海利·史蒂文斯在初选中展开对决。华盛顿州州务卿也有许多候选人竞选。州务卿史蒂夫·霍布斯去年得到州长杰伊·因斯利任命，他将为保住自己的席位而战。华盛顿州采用的是丛林初选法则，得票最多的两个人将进入大选，不分党派。华盛顿州第三国会选区初选，共和党众议员海梅·埃雷拉·贝特勒也在努力保住席位。川普的影响力也将体现在华盛顿州第四国会选区的竞选中，获得他支持的共和党前警察局长沃伦·卡普将对阵共和党现任众议员丹纽·豪斯。华盛顿州第八国会选区初选，民主党众议员金·施里尔的席位被认为是今年11月众议院民主党人最脆弱的席位之一，他面临着其他几位渴望晋级大选的候选人的挑战。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号警告，误解可能会引发核毁灭。美国、英国和法国也呼吁俄罗斯停止危险的核言论和行为。请听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号在纽约召开禁止核子扩散条约大会开场时警告，世界面临冷战高峰以来未曾出现过的核危险。古特雷斯提到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以及朝鲜半岛和中东地区的紧张情势。他说，害怕潜在的核危机可能扩大。今年一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及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承诺防止核武进一步扩散。美国、英国和法国一号透过联合声明重申承诺说，核战是打不赢的，也绝对不能打。俄罗斯于2月24号挥军入侵乌克兰后不久，宣布核武部队进入高度警戒。美、英、法呼吁莫斯科当局遵守禁止核子扩散条约下的国际承诺。根据美联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号在张贴于个人网站向禁止核子扩散条约参与国致意的讯息中，似乎收回了核武警告。普京说，俄国始终如一地遵守禁止核子扩散条约的文字和精神，并期望各方都能严格遵守自己的承诺，在会议中做出重大贡献，以强化这项防止核扩散制度，确保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与此同时，拜登总统一号呼吁俄罗斯及中国参与核子武器管制的协商，并说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后特别负有展现责任的义务。拜登发表声明重申，美国政府已准备就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的替代方案迅速展开协商。这项条约限制美俄的洲际核子武力，定于2026年到期。拜登指出，俄罗斯应表现出自己准备好重新推动核武管制的工作。拜登也表示，中国身为联合国安全理事国，有义务为了减少误判风险以及解决破坏稳定的军事动态而参与相关协商。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